听众朋友，幼教也就是俗称的早教或者学前教育，长期以来都是我们澳洲最稀缺的职业之一，也是非常火热的移民专业。那么，作为2023年澳大利亚前20紧缺职业之一，幼教从业者的稀缺性呢，在全澳各州是愈发的凸显。为了解决这个挑战，澳大利亚的新州、维州还有南澳就把幼教列入了移民优先审理的列表，致力于吸引更多的移民人才来填补这个行业的空缺。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瑞优留学移民的注册移民代理 Lucas Chen， 为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来解析一下澳洲目前的幼教专业的移民政策，以及如何应对行业的人力短缺问题。早上好，Lucas。
早上好，兄弟。
前面提到，幼教是2023年澳大利亚 Top 20紧缺职业之一，在今年的列表当中，幼教是不是还在列排序怎么样呢？
他还是在前面的，包括在移民的整个的优先审理上，他一直都是比较靠前的这样一个职业。
幼教老师这个职业的移民方向，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幼教老师这个职业在189的单子上，也在1990的单子上。现在要求分189，因为今年这个财年只发了一次，然后在那一次的邀请当中，基本上就只有幼教、中学教师、医疗相关的，包括护士啊，然后以及一些社工的职业被邀请了，这些是为数不多在那一轮邀请当中获邀的职业。这几个职业也被大家称为三宝。幼教老师这个职业，就是基本上只要是有进了池子，只要是州政府发邀请，就基本都会邀到。只要州政府不是特殊在控制这个职业的话，基本上都会去邀请到的。
刚才讲到了189的独立技术移民当中有，还有190的州政府担保移民当中也有。其实很多的职业，我们在偏远地区政府也有担保，像幼教应该也是在列了。
当然在列，但是实话实说，因为幼教的特殊性、稀缺性，其实大家不太愿意去接受491偏远地区州政府担保的这样一个形式，因为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可以走189、190嘛，那没有人就愿意走491号在偏远地区。
那听得出来，像189和190相对更受欢迎。那他们获得邀请各自大概需要多少分呢？
就基本上就是最低分数都会收到邀请，当然这个是现在的情况，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幼教这个职业是紧缺专业之后，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这个专业，那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在这个邀请的池子里在等了，他可能未来分数会进入到一个涨的状态，但是就目前来看，上一轮的邀请基本上也都还是停留在最低分数左右，
最低分数65分是吗
是65分。
？AITSL 是专门针对幼教老师的职称评级机构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还有这个幼教老师他的职评要求有哪一些呢？
是每一个职业在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当中，它都需要有一个职业评估的这一步。那幼教的话，它职业评估机构叫做 AITSL，但是这个 AITSL 马上就会被换掉，主动找了另外一个机构，在未来做这个幼教职业评估的审理。这个机构叫 ACECQA。当然，我们目前不太需要去担心这个 ACECQA 它到底想做什么、怎么改革，这不重要，因为在没有具体政策落地之前，这一切大家都只是在猜想而已。那就目前来说，AITSL 的这个职业评估要求基本上就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你首先要读一个幼教相关的课程，这个课程可以是本科，可以是研究生，也可以是 graduate diploma。他怎么判定你这几个课程是符合他的要求的呢？很多人会去看那个 AITSL 网站上看那个有一个所谓的认证课程，那个其实是不准确的，其实就是看你的实习够不够45天，就是你的读的这个课程里面课程设置必须有45天，至少45天是0到8岁，也就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归到幼儿教育的这个部分。稍微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有些学生读的是中教加幼教的这样一个双学位的话，他的课程很有可能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幼教的实习可能不够45天，因为更多的实习可能会被分到中教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就做不了幼教的职业评估，他可能只能做中教评估。OK，这个就是大家注意的部分。但这是第一个关于学历的要求，简单来说就是看你的实习够不够。第二个事情是对于你的英文的要求。那英文的要求它又有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在英语国家，也就是非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这几个国家高等教育读书，如果没有超过4年的话，你就要考雅思，雅思7788，这是它的英文要求，读写是7，听说是8，然后必须是 A 类。如果申请人读书在英语国家高等教育接受满了4年，然后其中有一个学历是跟幼教相关的话，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硕士是幼教的话，或者 graduate diploma 是幼教的话，可以豁免7788的要求。 当然这个职业评估机构也说的非常的小心，就是他们有权管任何一个申请人 request 你的英文要求，他也有权管你要，这是他保留了自己的一个相当于一个解释权嘛。
刚才讲到了，其实我们可以选课程和选学校，
我们要看这个申请人读的是哪一类哪一级别的课程，如果是本科的话，其实开幼教的学校也没有那么多哈，硕士就更少。其实现在更火的是那个 graduate diploma， graduate diploma 这个课程因为它只有一年，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本科是三年在澳大利亚读书的，他读了个三年的商科，比如说商科本身会计是比较难的，那他可以去通过读一个一年 GD 的课程，然后这样就可以达到 AITSL 对于四年高等教育读书的这个要求，从而去豁免那个7788，然后他拿到幼教的职业评估，然后他可以进入到这个技术移民的流程当中，所以关于 diploma 这个课程是比较火的。当然这个课程比如说在新州目前就只有维多利亚大学才提供，而且维多利亚大学其实也是去年十月份才开始的第一批课程。黄金海岸那边也有一个，就是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南十字星大学，他们也有 graduate diploma， 维州是最多的，维州有 graduate diploma 的学校，有维多利亚大学，有迪肯大学，有 MIT， 有 La Trobe， 还挺多的。然后再加上 SCU， 就是黄金海岸的那个南十字星大学，他们是可以上线上课程的，所以维州读幼教的人 GD 的真的还挺多的。但新州其实没那么多，因为它毕竟只有一个学校在开这个课程。
嗯，刚才讲到的这个 graduate diploma， 其实我们经常说的 GD 啊，那需要什么样的签证去读这个 GD 的幼教课程呢？
原本是两种情况，因为 GD 本身是可以申请学生签证，但是更多的学生可能会选择去拿着自己的485工作签证去读这个 GD。因为如果你申请 GD 之后，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申请485签证，就比较复杂，申请人可以再找相关的人去咨询嘛。但是就是如果你本身是商科的，然后加上一个 GED， 你可能再想去申请485是比较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人会直接选择在本科毕业之后直接拿一个485然后去读这个 GED， 因为你的485也是有两年的时间嘛。现在和以前的这个情况来说，两年之内如果你读完幼教 GED， 你其实是已经可以拿到 PR 了，所以其实后续的485或者怎么样对他来说意义就不大。当然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随着移民局对于学生签证的这个缩减审理的被严，很多学校已经拒绝学生拿学生签去读 GED。
这个 GD 课程其实他读一年就够了，那完成这个课程之后可不可以直接去申请职评呢？
可以，如果他英语的要求是够的话就可以。
嗯，
如果可以豁免另外一说，但是如果他本身不能豁免但他英语要求够，那他当然也可以去申请这个职评。
做的准备有就是准备 PTE 啊雅思啊，给自己去把这个分加高一点。那像刚刚讲到这个职评的平均处理时间大概要等待期有多久呢？
原本还是比较快的，今年之前可能基本一个月左右，但现在的话基本都2到3个月了，因为申请的人比较多，处理不过来。
从你刚才分享当中就听得出来，现在选择读幼教的学生数量应该不少了，那有什么样的建议来帮助申请人提升自己获得邀请的优先级呢？
首先肯定是英语了，因为就算我们去讨论说他英语可以豁免雅思7788的情况，可是在加分的这个事情里面你还是要去考英语的，英语的分数越高也就意味着你的优先级就越高，这是第一个大因素，就是英语。第二个，其实我个人啊真的是不太建议所有学生都去盲目的读幼教，因为这个课程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因为他那个课程要实习的嘛，至少要有60天实习，那你真的是去跟小孩去对接的。那如果本人就是申请人对小孩爱心是有限的，耐心是有限的，其实会造成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那种困扰。因为从学校给我们的反馈当中，其实他们也说了很多这种，其实现在有一些学生他们是奔着移民去的，他们奔着移民去的目的就意味着他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不会好好读，可是从学校跟这个提供实习的这个幼儿园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真的需要有人去做这些事情的，那这个矛盾就会产生，那这个矛盾产生可能这些学生就没有办法顺利毕业。
孩子也是未来真的是从事一个行业，最好还是你真是发自内心的是热爱他，对吧？尤其是孩子的教育百年树人，从小能够遇到一个好老师对孩子来说也非常重要，有耐心有爱心。嗯，
是的是的。
非常感谢 Lucas 给我们这么详尽的分享啊！希望如果有志去从事教育专业的朋友呢，听完我们的节目是有所收获的。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谢谢 Cindy 的邀请。